回到娘家了哈，记得好久以前，不知道我都不敢算多少年了。我的钢琴老师在这里，然后李欣跟世倩的儿子曾经在我的儿童主日学里面的班级上面，我记得有一天他儿子还把他们两个斗嘴的情况泄露在我们的班级上面哈，讲给我们听。那所以这些种种这些回忆都让我想到当年我在Southern Oaks 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领诗的时候，我几乎是下面都看不见，紧张到一个程度，最后是跌跌撞撞跑到诗班房里面躺了十分钟才回过神来哈。那时候紧张到这种地步，但是我想神真的恩典够用哈，像我这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子愿意来为神做她的工作，神也在这过去的七年里面真的是像从尘土里面把我抬举起来，让我能够做一点点的服事。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今天是用耶和华以勒这个题目来回顾我这过去的七年，当然数不尽的恩典，而且也看到神的手不尽的说不尽的这个神迹，在我们的工厂，在这个很不容易的走的这一条路上面，看到点点滴滴，就像今天早上唱的诗歌一样，有欢笑有泪水，但是这些都是恩典的记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题目来分享。我选了三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哈。创世纪22:14，来，我们一起。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再念约书亚记4:23-24。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诉说不完你的恩典。主，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不配的人，但是你却愿意使用我们在你的福音的工作上有份。主啊，真的是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人在现在这样子一个迷惘困惑的生活当中。主耶稣，求你在今天早上，主打开我们的心，主你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好使我们真的是愿意每一天我们活着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邀请你，恭敬的邀请你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你亲自赐下话语，好使每一句话都不落空，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大学城的教会里面，我们学生常常祷告说求耶和华以勒的神丰富的赐意赐给你。所以有一天我问他们说，你觉得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他们想了一想，很简单啊，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我说那在哪里预备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了。那我就说，那耶和华的山上是在哪里呢？我们要去哪一个山上去得到这样子神为我们的预备呢？他们就OK。其实真的，我们如果仔细把圣经看一下哈，耶和华以勒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那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看见。当亚伯拉罕把那个地方那个地名取为耶和华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问说，耶和华神到底看见了什么？是不是？那当然，我前面的地方的分享，我问他们说，你觉得耶和华神看见了什么？他说，看见我们的需要。OK， 那还有看见什么呢？所以其实我想， 有一些我们可以慢慢一步步来看。耶和华神真的第一个看见的，其实看见的是你跟我，看见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那他也是一个财主，因为在他的时代里面，税吏长又是不但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他是有一点小权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权力，可能使他有一些来自不义之财，所以他是一个财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很多人是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可是这个人他很想见耶稣，所以他打听到耶稣会到这个耶利哥城，而且他做了功课，他知道耶稣进到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一定会走这条路。他甚至于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人，所以他还想了，这一条路上面这边有一棵桑树，如果爬到桑树上，我一定可以见耶稣。所以他的渴望，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他讲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因为他知道他做了功课，他知道耶稣一定往这里走，所以我在这里等着耶稣来，我就可以看到耶稣。当耶稣到了那里呢，耶稣第一件事是抬头一看，就对他说，不但对他说，而且把撒该的名字呼唤出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那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神看见你跟我是第一步，他看到我们的心想要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你看到撒该其实是一个人讨厌的人，但是在神的面前，当他有这样子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想要见神的时候，神不单单是让他看见，而且所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是何等的美妙，是一个超过这个恩典，是超过我们本来是很微小的人，我们只想说哎，我就偷看一下，我这么不配的人我就看看就好了，但是神却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来。所以今天无论在座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已经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还在寻求当中，只要你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跟神一起同行，第一件神一定看到你，神一定看到你，特别不单看到你，还会直接把你的名字呼喊说，海星快下来，快来，快来我这里，今天我必到你这里的，到你家里来。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思想一下，耶和华神到底看见什么。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我们常常祷告主，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其实第二个神，耶和华神看见的是你跟我的道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前面所走的道路神已经看到了，神已经预备了，甚至神也愿意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所以在约书亚记这个第一章这个地方记载了摩西的仆人这个约书亚，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要做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其实原来只是摩西的一个帮手， 当摩西差派约书亚进到去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这么宽广这么丰富的地方，这个从旷野河到和黎巴嫩一直到伯拉大河，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你可以想象那块地是多么的一个大。当约书亚当做一个探子跑到那边去探的时候，他的回来的想法是什么？他说，那个地的人看我像蚱蜢，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的，觉得那个地方亚纳人这么高，哇，那个葡萄这么大，还有两个人抬着，哇，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美好神的应许的之地，但是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真的像蚱蜢一样。我觉得我原来以为神选约书亚一定是约书亚是一个属灵的人物，像王牧师一样，像这个钱老师一样，这些都是属灵的人物啊。胡长老出去传福音，我觉得都是应该选这样子的人带领钱塘城的弟兄姐妹过约旦河。但是你看，在约书亚记里面，你看到神三次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想当有一个人一天到晚一次一再一再的告诉你说，你不要惊惶，不要，你要刚强壮胆，这个人是怕还是不怕？我相信他比谁都怕，比谁都怕。那可是约书亚怎么有能力，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个能力带领这么多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特别这个约旦河又是在涨水最困难的时间过去呢？我觉得是因为神给他的这个大的应许，说你去到那边，那边是牛奶与地与蜜之地，还是说那个地方这么宽广？你看这个从这个旷野到和这个黎巴嫩，一直到伯拉大河，这么一直到大海日落之处，这块地是你应许之地。约书亚听到这个就非常的兴奋，说哇，走，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就有这么大的应许，得到这么大的祝福。他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吗？我想不是，我想不是。因为在接下来你看，我们仔细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约书亚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他是什么？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另外神又在九节那边讲，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为神这样子的应许，他抓到神的应许，他愿意带这个以色列人过日。我记得当我去到大学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大学城里面服侍，我刚刚去到这个大学城的时候，我其实是一年前，在去正式去之前的一年多前，我就去看了这个地方。当时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在那个地方正在新建九个大学，然后将来会有150万的大学生的老师们在那里，一个大学城全新的。哇，我心里面激动得不得了，我想说，主啊，你求你差派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服侍这里的大学生跟老师们，来祝福这一块地方。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听到神说，你去啊。我想说，我怎么有这个本领？但是我在2009年，我祷告了一年，我顺服。我在2010年的时候，教会很大胆的差派我这个已经超过55岁的宣教师走上宣教工程。当时我想，那个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啊，每个大学都美轮美奂的，都非常大，然后旁边的老师的单位房也盖的这个非常的壮观，很漂亮的，都是18层的大楼，24层的大楼。但是我真正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方被称为是一个鬼城。那还有一个外国宣教士，不是外国的记者到这个城里面来做了一个探访以后，写了一篇报道说这个是被封为亚洲最大的鬼城。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中学，没有小学，配套设备不够，所以房子建了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去住，再加上没有水， 然后电也不稳定，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是进入到一个原始阶段。我们每一天要接三次，因为只有三个钟头的水，早餐、中餐、晚餐这三个时间段才能够要赶快把水接上来。
但是在做服务的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那特别是我刚开始去到这个大学城，叫称为鬼城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因为我们教会的牧师说啊，那边我们认识一对年轻人在那里做学生工作，你去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搭配。哎，我心里很高兴，我说你看上帝的预备。但是没有想到去到那没两个月，他们老家出了一点亲戚出了一点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他们整个就搬回到老家去了，就变成我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里面。我记得我住的，我上次来有分享给大家听，我住的两个十八层的这个我那一户十八层的这个单位的房子里面，两边总共加起来他们叫做两梯两户总共36户，有两个电梯，但是在这个36户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里面，只有我这一户是入住的，然后我这一户也只有我一个人。我每一天回到家，我要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要坐哪一部电梯？两部电梯多大的恩典。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突然一下没有一个路子说怎么样去，学校是很大，而且学生也都进去了，但是我没有一个门路来，这条道路好像没有开，我怎么去跟学生接触？我就为这个事情一直祷告。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老宣教士在南方的南边一点的老宣教士打电话来说，请我帮他订一个旅馆，因为他听说大学城有这么多的那时候越来越多人，已经超过150,000的大学生老师了，他想要来看一看。我说订旅馆，我们这边只有鬼城没有旅馆的。那后来真的是没有旅馆啊，那我就说那你不妨就住在我家。所以他来我家，我跟他认识以后，他就给我介绍了几个大学的英语角的这些人，做英语角的。所以神就把这样第一扇门就帮我打开了，让我能够到每一个大学，不是说每一间啊，就几个大学的英语角里面，我可以用英文教英文的方式来接触他们，接触他们到我们家里面，然后在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后来慢慢的带他们信主。所以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很条件很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是一个非常原始。有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突然没电了，我们就得把蜡烛四个角蜡烛点起来，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学生觉得用蜡烛看圣经好有罗曼蒂克的气氛，他们很喜欢啊。但是没有水是很困难的，你想想看，三四十个人到你家来，然后马桶没有办法冲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挑战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神就把这个路开。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就是我的交通工具，因为在大学城里面，你们知道是鬼城，然后他们的马路也开得很漂亮，六线左边六线道，右边六线道，但是到了晚上那个灯是不开的，因为没有人住嘛，所以这个交通这个红绿灯是不开的。所以呢，我每次过马路，我都希望有一个飞机能够带我过去那边，因为没有交通之后，你知道开车是很疯狂的，随便自己开啊，所以在那边交通事故出的很大。那么另外坐公交车也是很危险，因为在平常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所以公交车就觉得没有人坐，所以他拖班拖得非常厉害。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公交车是密密麻麻，像沙丁鱼一样，你根本怎么样想挤都挤不上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求你给我一辆车子吧。哎，感谢神，神真的在车子上丰富的预备给我一辆车子，并且开了一扇我想都想不到的门。因为我没有车子的时候，我要打出租车或者坐面包打面他们叫面包滴了，面滴打到学校，因为不让出租车去进到校门，所以我只能够在门口 停下来，然后要经过登记，经过盘查，然后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花费，至少要花一个多钟头才能够到了英语角里面做服侍的功能。那么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我没想到神供应一部车以后，神开了第二扇门是什么呢？当我开了车子进到校园的时候，门卫就给我敬礼说，老师好，请进，门就开了，我根本就不用下来做登记。所以很奇妙，当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在我们家信主的时候，我发现哎呀不行啊，因为他们信主了可是没有教会怎么办呢？那因为他们也要受洗，所以他们都会跑到各什么韩国人教会、印度人教会，或者甚至于三支教会去受洗。那我就不知道说他们受洗完了，他们之后的栽培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教会，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教会，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所以呢2012年年底的时候，不小心我们就有了一个教会，感谢神，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学生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困难？有很多的困难，真的有很多的困难。前次我回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很高兴从老家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一些云南的特别的土产，就是野生菌。他说这个是很贵的啊，但是这个有毒的啊，你煮的时候你要炒，至少要把它煮15分钟以上，否则你吃了你会有这个神经上，它会对神经有一些影响。我当时做了以后，我没有看表到底做了多少时间，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很久了，我结果可能没有注意到是有多少时间。我吃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眼睛冒金星，然后就在那边想说我该怎么办。因为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没有医院，我要去到主城里面要至少要包计程车，至少要一个多钟头。我就想我又不知道去哪个医院怎么办，那个眼睛就在开始冒眼花。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宣教干事打电话来给我说，海星啊你好不好，我说我快死掉了。结果刚好他又是护士，他跟我说你到厨房里面去拿油，喝一杯油下去马上就可以吐出来。所以我就照做，到厨房我就喝了一杯，一小杯的油，真的是把所有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然后第二天我就整个人是完全好。我相信在我们的在服侍的岗，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的岗位上面，我们都会经历诗歌所说的有欢笑有泪水有痛苦。但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为什么能够支撑到七年仍然愿意在那边呢？是因为真的神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下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相信这就是支撑我一直走下来的这个七年最重要的这两个应许在那里。那么第三个，我们要问一下，耶和华神看见了什么呢？他还看见什么呢？其实在这一条我们走神的道路上面，无论是你是全时间服侍，或者你是代职愿意为神服侍，在走这条道路你都会经历，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我们需要神的供应给我们。所以真的神在这条走这条道路上面，神是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你的需要，也看到我的需要。所以在23节这边讲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约书亚其实是一个很胆怯的人，他看到自己像蚱蜢一样，但是他抓住神的应许，他知道曾经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之后，他看到神的恩典是等着他们在那个地方。所以约书亚跟他所带的以色列人讲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其实在我们的道路上，神不单单与我们同行， 神带领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需要早就供应在那里，早就已经摆在那里，等着我们来支取，等着我们来支取。因为你可以看到，从摩西的经验，耶稣亚已经知道神的恩典是必然是在那边。所以神预备是因为神先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想要来到神的面前。神预备也是因为我们愿意摆上自己，走过我们自己的约旦河。我不知道你们的约旦河是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想要服侍，我97年回应神的呼召以后，我记得跟胡长老一起去了台北短宣，我还自己跑到哈萨克去了一趟去做短宣。但是我的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神，当然是我的借口，说我还两个小孩，我又是单亲妈妈，怎么可能把这两个孩子就丢下，然后或者带着两个孩子就走了。我走不出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条件的限制，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资源。走出去不代表说你一定要走到中国，你一定要走到哈萨克，或者要走到台北。走出去乃是跨越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这个舒服的 comfort zone。 我回到美国我就觉得好好哦，我7月份跟朋友去了一趟非洲，我就马上跟他们说，你们以后出去一定要找我啊，因为出去玩太开心了，有好朋友，又吃得好，又住得好，然后又有好看的景色，我觉得好舒服。我就之后我马上发现，原来我一下子很容易的就走回到我原来的 comfort zone。其实要走到自己，要让自己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其实那个就是走过你自己的约旦河。走出去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给神，哪怕是今天这个是走过这条是不容易的一条路，因为神的应许是凭着我们信心和顺服走过去而得到的，神的供应也是摆在那边等着我们凭着信心凭着顺服走他的道路然后得到的。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摆上，亚伯拉罕在他年老的时候得到一个宝贝的儿子，他说亚伯拉，但是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的时候，他献这个以撒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在那个时候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亚伯拉罕跟你跟我一样是软弱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软弱的故事，他也很害怕，他也很多自己人上面的一种惧怕在里面，但是他敬畏神，所以当神要他献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完全把他毫无保留最宝贝的老来得到的儿子，在他年老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愿意把自己最宝贝的献上。所以亚伯拉罕把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看见什么？耶和华看见亚伯拉罕没有逃。亚伯拉罕其实在他的故事里面，生命故事里面，很多次他想要逃，他很像很多次他想要隐藏，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即使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愿意把他最宝贝的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今天我们问学生说，耶和华的山上在哪里？耶和华的山上就是你把你的心摆给神献给神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当我们把自己的心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道路神必须与你同行。 神必带领你的道路，甚至于在这条道路上面，神必丰富的供应。我讲两个最简单的一个见证。毛峰村的事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2012年的时候我去到这个毛峰村，我原来是想，哇，这个时代还有麻风病啊，不可能的，我要去看一下，我带着一个参观的心去看。结果我们到了那边，我们跟他们唱诗歌完，我们把我们带去的米油面分给他们以后，我们就要走了。然后一个麻风病人腿锯掉了，右腿锯掉，穿了戴了一个假肢，然后带了一大麻袋的马铃薯，一瘸一瘸的扛的过来给我。他说：“老师，请你把这个马铃薯带回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吃。”我当时一听，我心里嘴巴是讲得很客气，说：“你们比较需要，你们比较需要，因为他们一个月只有80块人民币。”我说你们比较需要，你们留下来。但是其实我的心是觉得说，麻风病人种的马铃薯我怎么敢吃啊，我心里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后来我们把它放在车上带回去的时候，带我去的牧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一季的收成只有4麻袋的马铃薯，他们已经把25%献给神。我当时在车上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圣灵扎我的心，我在跟神讲说，主啊，原谅我，我轻看他们给你的祭物，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只要我有这个资源，我有这个属灵，不管是物质上的资源或者属灵上的资源，我都愿意带到这个村子里面。所以在过去的4年多，我们不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钱在会从哪里来，但是过去的四年多我们没有缺过。我们一直带着我们大学城教会的学生们去到那边，跟他们有属灵的，有聚会，有敬拜，有赞美。那么在这过去4年中间没有缺乏。有一年冬天我们去到山上，当时我们这那个城是不太下雪的，但是那一年冬天特别下了雪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带了羽绒服给他们一人一件，我们自己也穿得像粽子一样上去。但是在这个室外里面，在雪地里面聚会1-2个钟头，你知道那有多冷，我们的腿一直发抖，脚站在那边都是僵的硬的。当时我的祷告，我就跟神讲说，我说主啊，他们都是你爱的孩子，他们这么爱你，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要是我在他们的里面，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讲出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因为他们的形体，他们的眼，有的是眼睛瞎的，有的是耳朵聋的，有的是没有鼻子的，多半都是没有手指，没有脚趾头。但是他们的祷告说，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感谢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所以那天的祷告，我的祷告是说，主啊，他们是你所爱的孩子，请你们，请你也赐给他们有一个遮这个屋檐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屋檐里面，像我们在美国真的舒服一样，能够在屋檐里面聚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接下来2年当中，我们在筹款上面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很平顺的，我们把所需要的军费已经筹到，但是在地上面我们很难拿到，因为我们跟当地的政府交涉又交涉，2年中间就是不停的交涉，不停的交涉，但是他们都跟我们讲说，哎呀，没有问题，我回去打一个报告就有了，但是就是没有。那有一年我突然觉得说，那年刚好过完年，我就觉得在喝酒的时候，我就不喝酒，但是在那一年我突然觉得我需要跟他们敬个酒，我就站起来给他们一人一个，当地的官员一人敬了一杯酒。没有想到敬完酒以后，他们就说，你说吧，你要哪一块地啊？我说这么有用啊啊！结果我其实都已经看好是哪一块地，在后面有一个斜坡的山坡地，我都看好，而且都找人设计好要怎么怎么弄，全部都打遍。他当他一讲你要哪一块地，我就说就那一块，然后就给了我们。 但是我们拿到那块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对，因为我们的学生跟我们讲，因为他们在云南，他们比较有经验，他们就说不行啊，这个是山坡，这个山坡地没有建过房子，是一个处女地。如果你建在上面，第一个你要打很厚的这个根基，否则的话，它会有泥石流会流下去。但是很要打那个水泥基地的话，那个钱我们没有。那所以呢，我就想说糟糕了，我又要回去跟他们商量。那没有办法，就只好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的时候，我们就想跟他建议用这一块地。这个小小的一块地是他们村子的最中心精华的地方。我虽然很小，那块地大概这个讲台的一半的这个地方，我就说那个讲了一些原因，然后就跟他讲我们要换这块地。当时还觉得怕他不愿意给，但是当然没有想到讲完了以后，管理的人就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地这么小怎么够用，你那就把那个晒玉米的地方把它打掉，把那个晒玉米后面的地方呢，那个仓库也把它打掉，你这样地就大了。他就觉得我很笨呐、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201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教这个我们说是老人活动中心，其实是我们的教堂，我们已经建成，然后我们把它取名叫恩典之家。你们现在看到在前面照相的这个地就是我们刚刚聚会的地方，然后后面的那个老人活动中心那块地呢，就是晒玉米跟储藏物的地方。神其实早就预备了这个地方给康复村的村民来用。我就非常的感谢神，神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现在有在到去那边的时候，我们有屋檐在里面，可以跟他们一起聚会啊，感谢神丰富的预备。在大学城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事工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专注在大学生跟老师们上面，当然现在这个城已经2015年的时候，这个城已经开始不能称为鬼城了，现在要改名叫做不夜城了啊，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去住了。我们也有小学，也有中学，然后各样的设备都有了，烧烤一条街，两条街，好几条街，反正学校门口都是烧烤一条街，到半夜都不睡觉的。好，我们那边那个地方开始越来越多人搬进去了，那当然做福音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人进去。那么当时2015年我记得我回来，其实很想，我的心是觉得我们大学城虽然是很大，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圣经培训的地方。所以我回来跟上帝讲说，主啊，求你给我一笔经费，让我能够买一个地方来做圣经培训跟聚会。但是到我回去上飞机，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学城很地方很挤，我们用租了一个 apartment 那用客厅跟餐厅的空间，大概是这个讲台的三分之二的这个长度，宽一点点的长度。但是我们平常是30-40个人，甚至于多到50个人。但是如果是特别感恩节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挤得密密麻麻，就是吃饭的时候都是像飞机一样，这样一餐盘一个一盘子这样送下去，吃完了一盘一盘收回来，然后再把这个喝水的杯子这样一杯一杯一杯送下去，然后喝完了再一杯一杯送回来，因为不能站起来，因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很热情服侍神。那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年轻的姐妹，现在在 Biola Talbot 念神学，谢谢你们支持她。他2019年会装备完回到他自己的工厂，回到云南去。那在这个很空间很拥挤的地方，但是很火热的在聚会。我可以看到我们聚会，我们受洗，虽然我们只有人数多的时候50个人，少的时候30个人，但是我们在过去的5年当中，我们有超过60个人受洗。那我们也有姐妹去了日本去宣教3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上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一直认为大学城越来越多的福音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培训，那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需要有一个地方。但是回来 那个时候2015年回来，我募款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差距很大。但是当我上飞机的时候，我想说没关系，我仅有一点点钱，但是这一点点钱可以让我去租。好，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有一对夫妇，他们在云南做旅游的时候，因为我不在家，所以他们在我们家的地方借住两个礼拜。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客人做了一桌菜来招待我的主人回家。好，然后在吃完饭以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的希望有一块地方，然后他就说我们来祷告吧。我说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祷告还没有头还没有抬起来的时候，他的先生就是我们称为杨大哥的，他就拍了一下桌子餐桌，然后就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然后我想他决定什么，然后还有指着他，因为他妻子坐在斜对面，就指着跟他妻子讲我们就这样决定了。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决定我们买一个地方给你们做圣经培训，给你们聚会。那么今天你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年五月份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很漂亮。当时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说新的地方，原来我们是用这个黑色的折叠椅子，当然有很多的破损，经过五年的做，有一些歪的，我们就把那些旧的坏的就丢掉了。但是呢，我说新的地方我们要买新的椅子，那我就讲说我们要买50张。他们就说老师没有那么多人，不要买那么多，太贵了，浪费。我说不行，我们要买多一点，因为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地方满满的坐在一起。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但是很感恩，特别的感恩的一点就是，以往我们因为在apartment 里面聚会，我们没有自己的受洗池，所以我们受洗必须要有非常的创意性。我们有在河里面受洗，我们也在生活阳台那边摆一个塑胶泳池，在塑胶泳池里面受洗。我们甚至于去鱼塘里面，那鱼小鱼在旁边游来游去，然后在鱼塘里面受洗。然后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就到温泉去受洗，那温泉当然是很贵了。那我们很感谢神，在这个新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角落那边有一块，那是我们的受洗池。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受洗池，里面不但有冷水，我们同时有温水，有热水，所以是一个温水的一个受洗池。神真的是丰富的预备给我们。那我们50张椅子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坐满了，我们连原来旧的折叠椅全部通通用上。感谢神，神的恩典，当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很多，然后我们吃饭也不用再像飞机一样这样子分送了，我们有自己的餐厅啊。我们现在因为有地方的居民也来加入我们，所以我们有孩子，小孩子，那不单单小孩子，我们还有儿童主日学的地方。那如果你可以来教，我们现在圣经培训也开始了，也有圣经的培训，我们的长老也在那边也帮我们。那不但我们有圣经培训，我们老师们还有一个一套 one bedroom apartment 给他们有充分的休息，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那不但老师有房子，我们还有学员，如果他们在晚上上完课回去交通不方便，他们要住一下，有上下铺给他们睡一个晚上都可以。所以感谢神，我不是在这里强调神给我们物质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乃是想说神在这样一切的预备上面，其实在我们走他的道路上面，我们所需要的神的供应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我都没有想到，我下了飞机，我在这边三个月的募款筹款累精疲力尽，原来神的供应早在我们的家里面，就在那里等着我。所以耶和华的山上就是我们献上自己的地方，因为我在那里，我们要看到神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不单单是供应，而且是丰富的供应。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其实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在我们当我们凭信心的时候，要把这些资源撒出去的时候，我们所摆上的越多，神就会加倍的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特别我要强调，在这一条路上面，神强调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下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当约书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因为神的应许要给他赐这个旷野和这个黎巴嫩到伯拉大河甚至于大海的日落之地，不是在这个物质这上面，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上面，而是他的心是知道抓住神的应许，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当约书亚过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说，他吩咐他们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意思是什么？这十二个石头，十二支派的人带回去，放在你住宿的地方，因为你要昼夜思想神的恩典。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摆上给神，我们愿意跨越我们自己的约旦河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给你带领。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带领下，你会就是今天唱的诗歌，你就会发出这种赞叹，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是神的手在那里带领。所以我用约书亚最后24节这里他讲了，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要，这一切就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所行的这一切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虽然有限，我们虽然是像我一样，我说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姐妹，我很胆小，我上台会发抖今天很早就起来，就因为腿都发抖但是神会使用我们，神刚强我们。我也觉得说，在这个上面我自己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带领的这样奇妙，我希望弟兄姐妹，无论今天你们的生命是在什么地方，是愿意认识神呢，还是你像我一样当年想要服侍神但很害怕，还是像约书亚一样你愿意带众人过约旦河但是你也害怕，还是你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献以撒你也害怕想要逃，但是还是愿意敬畏，我们还是把我们虽然我们很害怕的心交在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走这条路。因为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条路不是自己走，是上帝与我们同行，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力，是上帝 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这些神丰富的供应真的是要我们把这个脚跨出这个 comfort zone， 走过这个约旦河，让我们能够去支取到神的应许。我今天想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或者亚伯拉罕，在他们经历你对他们的带领，你对他们的呼召的时候，他们最后所做出的一个心里面，从心里面发出的赞叹，就是主啊，你是那伟大奇妙神，因为没有你，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枉然的。主，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全心全人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愿意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圣灵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登上我们心里面的宝座。
主啊，你亲自与我们说话，主，你用大大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愿意跨越我们的障碍来向我们的同事们传福音，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跨越我们家庭的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微妙的情况，我们愿意跨过哦，主，当我们愿意跨过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一切的丰富的供应。主啊，帮助我们愿意真的做一个跨越。主，帮助，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但是主，你是刚强，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不撇下我们，你必到我们这里来，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所祷告的你必成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